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意大利的著名的时装设计师 Giorgio Armani 呢，在昨天在自己家中米兰去世了，享年是91岁。他是意大利一个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然后最终呢靠自己的这个天分和努力啊，创造了一个时装的帝国啊，然后呢他在这个全球的时装界都是赫赫有名的啊，都是可以叫做，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名人榜的话，他是可以上榜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就看看他的崛起、他的成功以及他的生平。
嗯，因为这个人的生平太丰富多彩，这个人物呢方方面面太值得介绍，时间的原因我们也只能是拎出几个重点来。他在时装方面的贡献和他在经营时装方面的一些做法呢堪称是经典。首先就是他瞄准了男性的服装，我们知道在时装界，尤其是职场上的时装界，男性的服装是最无聊的，西装领带你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来， 对不对？你袖子怎么弄一下，领子怎么弄一下，哎，别说这种外行话，因为对于他来说这学问大了。他在80年代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男性的服装，不是休闲的啊，主要就是职场上的那些服装。他采用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风格，他研究了意大利那不勒斯风格的男性的时装，就是柔软的肩线。这个咱们外行都不知道什么叫柔软的肩线，对不对？但是那不勒斯风格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它气温也好，它的整个的风景也好呢，它适合一种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所以它是那不勒斯的柔软的肩线，然后无衬结构，就是西装里面是不是有个衬呢、啊？对不对？然后是这个，它没有那个的麻布衬，然后是自然线条等等啊，这都是这个专家给他的定义，就是他当时呢就攻克了男性的西装这个，同时因为他用了这个那不勒斯的风格，所以他的男性服装叫雌雄兼具。也就是说他这个男性服装啊还带有一点柔软的女性的色彩，这个可能跟他本人是同性恋人有关系啊，还带有一种女性的那种特别的线条也好，还是它的质感也好，还是它看上去跟着你的身体的形状走的也好，结果没想到就取得了第二个成功，就是女性居然看上了他的这个西装，因为他要凸显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我们特别强调的是职场啊地位，过去是那种拘谨的裙式套装啊，他现在让这种雌雄兼具的西装呢被女性所喜爱，这是他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就是他经营上的，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大的先河，就是勇闯好莱坞。他的服装可能你不知道的话你不去关注，但是你知道多少电影电视，多少电影明星歌星穿他的衣服吗？再也没有，在他之前啊，没有一个时装设计师有他这么样的大面积的覆盖娱乐界，这么多的明星已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今天根本没办法说，要不然这个名单讲不完了。反正就是说你知道的那些明星，什么 Julia Roberts 啊，意大利的索菲亚罗兰啊，对不对？包括那个什么 Russell Crowe 啊， George Clooney 不想点名了啊， Lady Gaga， 这 Gaga 当然是意大利人啊，等等全都穿他的衣服。这三个支柱呢就让他从一个以前对时装既没有学过也没有认知也不会觉得自己会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么一个平民家的孩子就异军突起了。
这非常有意思啊，他本身并没有想要进入到服装业，这完全是巧合啊。他首先年轻时候最钟爱的职业呢是拍电影，这和中迅有点像啊。那个
他爸爸一直带他看电影、
啊。他爸爸经常带着他去看电影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在二战期间呢意大利时不时的停电，意大利时不时的遭到轰炸啊，所以呢他认为说从残酷的战争和残酷的现实当中 可以稍微摆脱一点现实，进入到这个梦幻世界当中，唯一的摆脱解脱给他带来乐趣的就是电影。所以他后来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 ,Made in Italy, 啊这个Made in 米兰啊这个纪录片当中，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他小时候梦想是当一个电影导演。后来因为他受伤之后呢，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因为医生救了他嘛，
对，他被那个他被地雷给炸了，他被地雷炸了，
他就想当了医生啊，他就是想当医生，所以最终这两个他都没当，反而是当了这个时装设计师。但是呢，这个职业显然是特别适合于他，所以他可以从以前的这种男性服装的就是人们感觉到一成不变的这个服装里边，他做出一些改变来啊，这个就让。你看多少人多少代人都认为说西装男性西装没法改变了。以前我们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做出太大改变，你看那个男的西装都是有那个厚厚的垫肩、
啊、对, 对，
每个人都是那个肩膀都是平平的，然后里边是那个很硬的那个衬底，好像把一个人拖出来，像是穿那个衣服架子在外头啊，这个但是他说不行，这样不柔软，于是他就把垫肩也去掉了，把那个衬底也去到了，哎，反而变成了一种时尚了。
这个人呢，刚才讲过，他这个一生啊，真是好像是老天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他首先呢，他在九岁的时候被地雷给炸了，受伤很严重，尤其是他的眼睛差一点失明啊。他的眼睛呢，在医院里待着蒙着纱布，长达有20多天。他说我20多天我都没看见过东西。但是呢，我有一种气味感，我很敏感，就是医院的院子里呢种了一些椴树，这些树它有一种独特的气味，尤其是在开花的时候。他说我看不到这些椴树，但是呢我能闻到它们的气味。他说当时我就觉得我这辈子瞎了，我这辈子可能就得靠我的鼻子，靠这个嗅觉来过日子了。但是没想到他的医生救了他，后来他又能看见了。现在唯一留在他的身上的大的一个疤痕，因为被炸了被烧了嘛，就是他那个脚踝骨上留了一个大疤啊，就是这个。顺便说一下，这个家伙长得非常的帅，然后他的那
对
他的那个他是怎么一个帅法呢？首先他的那张脸呢、啊、像是那个雕塑给刻出来的一样啊，棱棱角角特别的清晰，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在意大利的温暖的阳光照下，古铜色啊，那晒的呀，那就是晒的特别的深的那种颜色，特别的健康啊。他那在这个晒的这么黑，再一笑，哇，那大白牙，你知道吗？整个就是那个魅力，简直就是发射的不得了。然后呢，也就是这一段期间呢，后来他就受到了一个苏格兰作家的影响。这个苏格兰作家在中国大陆翻译的作品很多，他叫克罗宁，他呢就是一个苏格兰的医生，后来弃医从文，就写小说，其中有一本小说叫《乡村医生》，这个对于年轻的阿玛尼有所影响，就是他受了伤，再加上他看了克罗宁的《乡村医生》这个小说，他就立志于做医生。但是他那个医生啊，他没学完，为什么呢？他当兵去了啊，打仗去了。哎，顺便再说一下，他爸是法西斯啊、嗯，他爸爸是啊，对，他爸爸尽管带着他干电影，但是他爸爸是相信法西斯理念，是法西斯党的党员，就当兵。然后这一兵一当啊，麻烦了，因为回来以后他不想上了，医学院他不学了，他去到百货商店去了，那他的生活就从这儿改变了。
对，他这个医学院没完以后呢，他这个退伍了之后啊，就到一个时装一个百货商店啊，做找到一份工作吧。但这个百货商店里边呢，他有一个叫做男士时装的这么一个部门。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就学习了很多东西，而且显然他是很有天赋的。尽管他没有任何时装界的这个训练和熏陶，但是他的这种眼光啊，橱窗的这种设计啊等等啊，让老板特别的欣赏。后来呢，他马上就晋升为采购主管，负责从什么印度、日本、美国采购一些商品。那么他的这个造型的才华呢，就被当时的一个就是 男装的设计师给看中了。
嗯，
这个设计师 Nino Caruti 啊，他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家族企业的一个继承人，后来呢1964年的时候就还专门聘请他担任了自己家族企业里边叫做男装品牌的设计师啊，所以呢他在这儿呢就学到了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个设计方面的这种理念和风格，一直在这个公司他工作到1970年代吧。
嗯，
那个时候差不多40岁了，他当时就有一种冲动，说是干脆我脱离这家公司，变成一个自由的设计师啊，从事这个行业，看看有没有办法吧。那这个时候呢，他生命当中的另一半就出现了，这个人叫 Sergio Galeotti 哈、啊。那么这个人呢，也是个同性恋，他们两个人等于是有相当一致的爱好和眼光，两个人是在一次度假当中认识的，后来成了恋人。那么这个 Sergio 呢，就鼓励他啊，就是说他特别相信这个。阿尔玛尼的设计的天才说没关系，你来干，我们两人合在一起看看能不能够走出创出一个自己的企业来。于是他们真的还就在差不多1975年、1974年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公司，打出自己的品牌。
不要忘了他的公司是怎么成立的，今天他身价上百亿，但是当年成立他阿尔玛尼这家时装公司的时候，他们把两个人那辆 Volkswagen 给卖了要把自己那辆车卖了才能成立这家公司。所以他的生活的第一个贵人是 Nino Cerruti， 是意大利一个品牌的设计人，他看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这种创造的能力。那么最重要的是他的合伙人就是 Sergio Galeotti， 也是他的恋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当他的公司阿玛尼在1975年成立了以后，接下来他是如何征服了好莱坞，同时又征服了全世界。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意大利的一位时装设计师哈，鼎鼎有名的Giorgio Armani 啊，他昨天刚刚去世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稍微聊一下这个时装界的传奇性人物啊。他是1975年的时候和他的这个恋人，同时也是合伙人，两个人把自己仅有的这个大众的那个 Beetle 啊，这个甲壳虫的这个车卖了以后，用这笔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啊。没想到这个公司成立以后呢，现在变成了价值上百亿的这样的一个帝国了哈，这样的一个商业帝国了。必须要说一下，就是他们赶上了意大利的时尚界的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浪潮，这个浪潮整整席卷全球啊，差不多20年，从当时的时装界的巨头法国手中呢夺走了风头。
嗯，
那个时候在意大利的这种时装品牌，和他差不多年份应运而生的多了，Grecia， 然后是 Jenny， Fendi， 还有 Dolce and Gabbana，
YSL
Prada，
对，
这些都是差不多，都是跟他，前前后后吧，在那段时间，引领的80年代的世界的这个时装界的这个潮流哈。那么他当然也是身在其中，但是据说呢，他其实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是另外一个人，是这个 Versace 哈。Versace 这个品牌呢，刚好也是着重于男装的，而且这两人呢，两个 Versace 本身他也是一个同性恋哈，所以两人既是竞争的关系，同时私下又是好朋友。
对，关键呢，我们现在看好莱坞颁奖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剧情的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常常就说颁奖吧，红地毯常常会听说，今天他穿的是谁谁谁设计的服装 ，Michelle Obama 穿的是谁谁谁设计的服装。Hillary Clinton 穿的是谁谁谁设计的服装等等，但是第一个把服装免费提供给明星穿的是 Armani， 他开创了这个先河。这一下不知道，因为明星的影响力太大了，所以 在198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著名的电影是理查·基尔主演 Richard Gere，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 American Gigolo， 翻译成中文一个普遍被接受的翻译叫美国舞男。是 Gigolo， 这个在英里中对一个男人是一个贬低的字，咱们说成是吃软饭的人，就是靠女人活着的人啊。这个电影首先它本身就是一个经典啊， Paul Schrader 导演的，首先是一个经典，再加上他捧红了一个明星叫 Richard Gere。 哇，大家要是还记得这个电影的，他在这个电影里简直叫帅到不行啊。
对，
那不行，为什么？他演一个男妓，他就是专门去给女人服务的这么一个人，最后呢他鬼使神差的跟一个大的政客的太太相好，因为他是提供这种服务的，同时卷入到一个谋杀案。这个剧情呢就不说了，关键为什么呢？要跟 Versace， 要是跟那个 Armani 有什么关系呢？ Richard Gere 在这个电影里的全套服装全部是 Armani 设计，其中电影中有一幕是他打开他的柜橱看到的那些服装，然后拿出来一件一件的往床上放，那个简直是一个时装展，老百姓看呆了，就是说怎么有这么棒的衣服，男人的衣服还可以这样。所以那次呢名声大振，除了捧红了 Gear 也捧红了 Armani。 Armani 最后公司毅然决定来在好莱坞开一个中心，把他们的一个大的部门，也不能说是总部吧，啊，总部还是意大利，就在这儿开了一个中心，就在好莱坞，给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明星，刚才已经说了，明星已经多到我们不能举例的程度，给各种各样的政客，给各种各样的商业界提供。后来有人概括说，从华尔街到麦迪逊，华尔街是做股票的啊，麦迪逊大道有做生意的，还有从事政治的，还有游说公司什么都就等等，还有不是游说公司，就是整个的美国的经济的命脉在这儿，他全都占领了。大小通吃，
对，所以呢，他你看，在这个经营方面啊，他有他独到的这个经营方式吧啊，他第一是他喜欢电影，同时呢，他也知道明星的这个号召力啊，明星的影响力，所以呢，他哎打开了好莱坞的这个渠道，使他的这个品牌一下子就等于是变成了国际品牌了啊，同时呢。他说实话在这个实业方面呢也是挺有创意的，你比如说他先是从男装开始，然后发展到女装， Michelle Pfeiffer 什么这些人当初
Jodie Foster
那个Jodie Foster 什么的，在颁奖典礼的时候穿的都是他的服装啊，都是他的女性的服装，把他的女性服装又带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经营一系列的和服装相关的一些品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以有一个系列啊，什么香水啊、化妆品啊、鞋呀、啊、手表啊、珠宝啊，后来他居然到了酒店啊，酒店的装潢、内装修什么的他都涉及啊，然后餐厅啊，开餐厅等等，然后投资电影、歌剧、等等啊，所以呢，给那个，大家想起来给意大利的航空公司，和那个
就空姐服装嘛，
英国、美国、英国、德国这些足球队提供制服啊什么的，这都是他的商业模式啊，逐渐呢，他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商业帝国吧。今日话题。